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Alright, we're back。
吃瓜了吃瓜了
应该说今天这一期加更是忍了好几天了
对对对，意外所得、
没错，主要是我们上周，是上周吧，反正上一期节目刚发完那个奥特曼的这个 OpenAI Dev Day，
对，
然后没过多久
发布会，
这个微软也开发布会了， GitHub 也开发布会了，好像是发布会的第二天吧，就宣布这个 Sam Altman 被开了
不再是 CEO 了
这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突然爆炸新闻，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一醒过来，哇塞，怎么回事，对吧？
怎么人家被开了你这么开心，真的是吃瓜吃不到自己头上就特别的无关紧要
不好意思啊，抱歉 Sam， 我不是故意要取笑你的，只是这个事情确实是挺
太美剧了对吧，像硅谷那部美剧一样、
没错，而且它这个反转是反转了再反转它还不是一层反转。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是11月21日北京时间晚上，然后呢、我们并不知道美国人醒来之后
周一晚上
会发生什么新的这个反转，所以我们只能够根据我们已知的这些信息来讨论啊，可能我们节目发出去的时候它可能又反转了三四遍了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呵呵，听众朋友们自己去获取新的这个新闻。
对，如果再反转了我们到时候就在 show notes 里面或者是在小宇宙评论区跟大家继续去讨论，应该不会再加更了吧。
我不知道啊，这个它也许又反转多一个月呢，这鬼知道了对吧，这个反转的有点太快了、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有点炸裂的想更新一下，但是发现它反转的太厉害了，我们不应该更新了，因为一开始更新的话就跟不上了。
我们应该等一个最终定音。
对的，所以我们先跟各位听众老爷们捋一下这个时间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是11月16日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兼联合创始人之一这个伊利亚这位亲呢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奥特曼，跟他说我们要开个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开个会
勾兑一下。
对，这件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哈是后来发生了之后被公开出来的。OK， 11月17日星期五的时候 Sam Altman 发了一条 tweet 说 I love my time at OpenAI， 然后就巴拉巴拉一大堆话，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
就是告别和 OpenAI 告别
就非常神奇，就是才刚刚开完 Dev Day 没多久对吧，而且 Sam Altman 才刚去微软谈了各种合作、微软的那个发布会 Ignite， 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期这个科技快乐星球我们 share 一下他在 Ignite 上面发布了什么东西啊。
对，
这一期不是我们管，但是微软最近的发布会全都是 AI，
对，
然后 GitHub 也全都是 AI、对，而且背后那个服务的公司就是 OpenAI， 所以其实微软和 OpenAI 某种程度上已经深度绑定了。
对，
但是OpenAI 的 CEO 突然之间就被 fire 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意外，非常非常的出乎意料，而且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直接影响了一个市值这么大的一个微软公司。那么继 Sam Altman 他发推说他要离开 OpenAI 之后呢，他的另一个小伙伴就是那个 Greg Brockman， 也发推说他要离开了，原因是基于今天这个董事会
的
这个决定
约谈了对不对
也不是， Brockman 没有被 fire， Brockman 只是被 demote， 就是他被降职了。Greg Brockman 是没有被 fire 的，只有 Sam Altman 一个人被 fire 了。
那这不也是侮辱性降职吗？然后就离职。
Anyway， 降职这件事情跟后面的事情比呢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所以其实没有人去聊这个细节。Brockman 后面他发推是说因为董事会把 Sam Altman 给 fire 了，所以 Greg 他就觉得他自己也要离开，就是他看不下去了。那么到了这里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发现 Sam Altman 和 Greg 他们是一条线上的，
对，
他们是一个阵营
一个战队的。
对，董事会负责 做出 fire 他的那个决定的那一波人是另一波人，他们是两个对立的人。那这个时候夹在中间的三明治这个 Microsoft 他就非常痛苦了，哎呀怎么回事，刚开完发布会啊，我们接下来 all in AI 的，哎呀怎么回事然后 Satya Nadella 立马就发了一条 statement 就说啊，我们会继续去推进 AI 的这个方向的，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说要把 Sam Altman 招募到微软，应该只是说请各位股东们放心，我们会继续我们的 OpenAI 事业，长期利益大家是可以保证的。所以在17号这天大家就是吃了个瓜，就是 Sam Altman 突然没了，然后 Greg 突然没了，然后就一堆 OpenAI 的高级研究员也跑出来说 Altman 没了， 那我们也没了，我们也跟他一起走。然后就有三个非常高级的这个研究员就跟他们一起走了。
嗯，
那这个是17号的。17号大家其实已经吃瓜吃的有点哇，有点炸裂了。那天是星期五，然后时间就来到了11月18号星期六。
嗯，
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收到这个信息已经快星期天了，应该是星期天。
对，就是昨天。
他们黑夜，我们是白天嘛。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OpenAI 的 COO、Brad 出来讲话了，然后 OpenAI 的那个投资感觉可能要倒了，因为这个 Sam Altman 是灵魂人物，对吧？他是目前 OpenAI 里面最最出名的一个人，所有的发布会都是他冲在前面，然后所有的有名的东西都是他。然后 Sam Altman 发推说他准备要去办下一家公司，我靠，这一下子好像整个 OpenAI 要，对吧，瓦解了，
对，
是吧，
分崩离析。
OK， 那这个时候峰回路转，投资人要求奥特曼回来。
对啊，不然你不回来，我的钱上哪儿去收回成本呢？对吧？
没错，投资人肯定是想要 Sam 回来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脑子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问题 ？OpenAI 要收投资人的钱，但是 OpenAI 做出来决定是把 Sam 送走，那这个确实是完全违背了我们对一般的常规的这个创业公司的一个。
对，一般来说，投资人金主爸爸就是有这种决定权的。
没错，但其实因为 OpenAI 整个公司的架构它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架构，我们等会可以解释一下它这个架构是怎么样的。但 anyway，就是在现在这个18号的阶段呢，最后出来的那个新闻是董事会原则上同意把奥特曼再召回来。
何止是原则上，写的是 in principle， 应该是 in money。
是不是 money 呢，这个事情等下我们说啊。但 anyway， 就是到了18号的时候，我当时给我的印象已经不是说什么 Sam Altman 拿了那个 Steve Jobs 的脚本了，因为 Steve 之前把那个 Scarlett 招进来公司做 CEO 之后他被踢出去了嘛，我觉得已经不是这个脚本了，而是马一龙的脚本。你知道马一龙当年他之前要买 Twitter 的时候就是非常儿戏的嘛，就是邮件里面跟大家吹吹水，然后突然间有个人说那你要不把 Twitter 买下，然后他说好啊，我们买吧，
然后
签了个合
同。
对，签完合同之后他又说不要了。
啊，对对，前面有这一招，然后 Twitter 的股价又开始跌，莫名其妙。
没错，主要是因为特斯拉跌了，然后马一龙他没钱了，没钱之后他又不想要了，然后就开始反悔了。就是这些硅谷大佬们市值这么大的公司就像儿戏一样，对吧？
对，
就是我今天跟你吵架，Sam 你别来我公司了，我把你 fire 了，明天就说 Sam 你要不回来吧，我们和好吧。都什么玩意儿，对吧？
对，
所以到18号的时候他回来了。那么到19号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Sam Altman 发了一条推，展示他的访客工牌，
说这玩意儿老子只带这一次，再也不会带。
对，就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这个访客工牌，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 OpenAI 了。但是大家好歹看到 Altman 是真的回到了 OpenAI 的办公室，要去跟他们聊。那至于聊的是什么内容，这是不公开的。
但当时我看到那个推的时候，我去解读了他的那个字眼啊，他说我再也不会带这玩意儿了，他没有说就不再来 OpenAI 了。因为他如果再次恢复 CEO 的这个职位，他确实也不用再带临时工卡了，对吧？就访客卡。所以当时我是觉得，哎呀，明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的新闻应该就是
他
又
回
来了。对，因为利益最大化就是他又回 OpenAI。没想到你接着来。
没想到在19日他回去聊的时候没有谈妥，
聊崩了。
这个董事会没有跟他达成一致让他回来，结果呢他还是离职，结果就是他没了。那本来 Altman 没了之后呢，是他们的 CTO 就是 Mira， 之前在 OpenAI 发布会的视频里面 Mira 有出现的，就是走下楼梯介绍那个 OpenAI， 就是由机器人画的那个油画，你还记得吧，那个画面。 Mira 本来是 Mira 站在 Altman 去接替 CEO 的位置，结果在19号这一天董事会宣布已经找到下一个 CEO 了，
所以他就只当了半天。
Amy Shear。 所以 Mira 没了，对，确实只当了半天或者一天吧，一天。 Amy Shear 是什么人呢？他以前是 Twitch 的 CEO， 然后把他邀请过来接替 Altman 来做 OpenAI 的 CEO。 然后 Amy Shear 也发了一条非常长的 tweet， 就说他本来在休假，因为他从那个 Twitch 还是上一家公司哪里离职的时候他本来是在休假。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孩子出生了，他出生了之后呢，他就想说我要照顾小孩子，所以我短时间内不想去任何一个全职的地方上班，他那个 tweet 是这么写的。结果 OpenAI 找到他的时候呢， 他慎重的思考了一下，跟家人讨论了一下，最后他的结果是 OK， 我接受这个 offer。 所以事实上无论是 Amy 还是 OpenAI， 这两方都已经明确表态了 Amy 就是下一任 CEO， 所以到此为止 Altman 是彻底出局，
对，
Amy 是真的接替了他的 CEO 的位置。 OK， 那到19号这里呢，来了一个小反转，哎，结果又回去了，
对，
结果没有变， Altman 就是被 fire 了，
对，然后就觉得板上钉钉
了。11月21号，
没想到还有，
对，没想到，本来我当时的想法是 Altman 应该就直接去创业了吧。
对，
然后 Microsoft 在这里面的他的位置很尴尬，因为 Microsoft 他本来就 all in 了一堆东西专门为 OpenAI 而设计的，结果人家换天了，换天了之后这个Nadler 肯定他脑子里得想各种办法，要不然的话股价星期一一开盘绝对大跌，当时大家都在想，好歹你这个是周五发出来的新闻，这个 Microsoft 盘后跌的还不多，他妈的星期一再出肯定大跌，绝对是的。所以当时想，那 Altman 新创一家企业，然后 Microsoft 直接占大股东，
对，
可以完全
控制
这家企业，其实也可以，也没问题。于是乎大反转来了，11月20日 Sam Altman 宣布加入微软。这你想一想啊，17日星期五宣布离职，星期一宣布加入微软，哇哦，这就过了一个周末
，HR 的加班了，
甚至一个工作日都不到，
工作效率好高呀。
没有，这个跟 HR 没关系，因为他还没有办入职，他没办入职手续。对，这个纯粹就是 Sam 和那个 Satya 他们两个人谈妥了，然后就公开这件事情，然后 Sam 和 Greg 两个人是一起会加入微软去立一个微软的一个 AI team。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在宣布他加入微软之后，给之前给他点了红心的同事反点了红心，说那天晚上他点了非常多，你看凌晨一点多啊，奥特曼就没睡，
这搞笑了吗？
就是啊，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入职，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入职。然后大家就开始玩这个梗，
就是那个 OpenAI is nothing，
对，只要发这句话就可以入职微软哦。
这个事情非常搞笑啊！整个 OpenAI 大概有770个正式员工，然后大概有500多个当时是宣布了要跟着这个 Greg 和 Altman 一起走，加入微软。这而且是在 Twitter 上面去发出来的，所以
当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这不就是当年我玩 QQ 空间的时候的回踩吗？
对，说说，
我来踩踩，你来回踩，然后一波带走。
对，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哎，就是反正这个公开的社交网络去发这个东西，确实我看到我都觉得有点奇怪。
公开战队
嘛，他整个 Sam 的 timeline 已经全部都是红心跟我一起走的人，所以我在想500个跳出来说要走，那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是他原始的驱动力，就是啊，我就是铁定了心，我就是要跟着奥特曼，还是说剩下的相当多的人其实是
在他相当多的人是在大势已去的时候才去发的，前面有几个是奥特曼刚开始就还没有公布任何的时候
就
已经跟着走了。
没错，就那三个高级研究员跟着走了，但后面这乌泱泱几百号人，对吧，可能真的是到了后面看清楚形势了，哎，这个 OpenAI 确实不行了，那还是跟着走吧，
确实人到哪儿
比较有钱，
OpenAI 就在哪儿。
对，然后伴随着一个更搞笑的，就是那个一开始找 Altman 去开会的那个 Ilya 在20号这一天发了一条 tweet
道歉，
哎呀，老子好后悔啊，我就不应该这样子啊，你奥特曼你回来吧。我的妈呀，
这玩吗？这是过家家吗？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满脑子就是马一龙当年跟 Twitter 那帮人的那些对话什么的，真的就是，哎，
对，
就
是啊，
受不了，
你上面内容有问题，我不买了，你就这就不买了。
以及到了这个星期天星期一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发那句流行语啊，就是这个世界是由草台班子组成的啊，这个越来越对吧，你懂的。然后没多久这个新闻又来反转了，哎，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所以 Altman 和 Brockman 又开始考虑要
回
来
了
啊，等等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个 OpenAI 的董事会甚至在考虑要收购原来离职的另外一个曾经的一个创始人去创办的另外一家公司，但是那家公司的那个老板又 turn off 了这个提议等等之类的，反正就特别狗血，就所有的这些事情。
而且他们还想说重新重组这个董事会，就是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嘛。
我倒是没听说这个新闻，但我觉得 这个就涉及到他们公司现在的组织形式了。
对，
如果他们现在掌权的那六个人还是那六个人，现在 fire 了两个嘛，所以他还剩四个，那剩下这四个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并且是铁板上的一块的话，那我相信不会发生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
我是说
这个公司没了，
他们回去就是如果没有重组整个董事会，奥特曼他们回去之后，六人格局
绝对要想一个办法，
所以要重组。就这次反转，你看最新的消息是说，不是说反转要 fail 掉奥特曼，是要把之前的那套搞事情的组织给 fail 掉。
那这就涉及到这个公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起闹剧了。对，所以我们应该来聊一下这个公司的整个架构。刚才我们聊了从11月17号到20号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些事情以及反转啊，目前来说呢已经掩盖过了其他的，像什么 GM 这个公司的 CEO 也被 fire 了什么之类的这些其他的新闻目前科技界最大的新闻就是这个了，
对，
非常搞笑。回来这个 OpenAI 的这家公司非常有意思，它的公司的组织结构其实他自己发在他公司的官网上面，所以大家完全可以上他官网去看他的这个组织架构啊。简单来说大约是三层，就是最底下的那一层是一个盈利机构，叫做 OpenAI Global LLC， 就是 OpenAI Global 的有限责任公司，它是一个可以盈利的公司。最顶上的一层就是这次能做出决策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一共有六个人，包括那个被 fire 的两个，一个 Brockman 一个 Altman， 这两个人，那如果投票的话很明显就是4比2 4比2 OK。 那么董事会和这个 OpenAI 之间呢，它并不是一个直接持有 OpenAI Global 的一个关系，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是OpenAI 在创办的那一天就决定了他们应该是一家非盈利组织。
对，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才埋下了伏笔，说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一起闹剧。非盈利组织但是你去做 AI
又烧钱，那
我们知道现在他
贼烧，
对，烧各种卡，对吧？然后 Microsoft 进来， Microsoft 可是一家商业公司，
盈利公司，
人家怎么可能跟你去讲非盈利，对吧？所以他这个结构是怎么样，董事会直接控制 OpenAI 逗号 INC，那就是
公司嘛，
那是另一家公司啊，跟 OpenAI Global 是不一样的，是两家公司。然后这一家公司呢，它是一个 501C3 的一个公开的非盈利组织，同时呢它又持有了另一家公司 OpenAI GP LLC， 那家其实对这次事件来说影响不大。所以整个 OpenAI 是由三家公司组成的，就是董事会持有非盈利组织 OpenAI INC， 然后这家 OpenAI INC 它持有 OpenAI Global LLC， 它就是这么一个三层结构，董事会、非盈利到盈利。那么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虽然在董事会有一个席位，但是他是六分之一嘛。然后他是哪一家公司的 CEO 呢？他是最后最末端完全没有任何控制权的那家 OpenAI Global， 也就是盈利公司的 CEO， 他不是中间任何一家公司的
掌权
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人，他是被控制的那个人。然后这里更搞笑的是那个微软投了大量的资金大量的资源
49%的占股，
他也一样，对，他有非常少的占股，他这个占股也只持有的是那一家被控制的公司也就是那家盈利公司
话语权没有，
所以他的这家公司的这个结构，董事会控制非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再控制盈利组织，奥特曼就是那个被控制的那个棋子。而且奥特曼这个做法呢，他激进到什么程度，他除了早年因为 YC 投了 OpenAI 这个组织，所以他拥有一点点的股份以外，
几乎没有，
他对 OpenAI 来说几乎没有任何的股权。那换句话说，只要他想被开，他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其实投资人很早就关注这个事情，投资人老早就觉得说，哎呀，奥特曼你这么搞不行啊，对吧？你自己不持有任何的股权，
啊，
你怎么能够保证为我们投资人谋利呢，是吧？
而且之前 OpenAI 上听证会的时候，奥特曼说过一个小细节，他说我不领工资的，这种话肯定不能编嘛，你不能在听证会上瞎编，所以他就在做一件 AI 发电的事情，对不对？很离谱。
他有没有领工资我不知道，可能是有领工资，但问题是他当时讲的那个话应该是说他没有持有任何的这个，或者说他几乎没有持有这家公司的 equity。 然后那个坐在上面的那个类似法官的那个人就问他，那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说他就喜欢啊，完了，他就喜欢，
我就想要让 AI 服务于人类。
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事实上 OpenAI 成立非盈利组织的时候，他们的宗旨就是要确保安全的人工通用智能被开发出来，并且惠及全人类。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ensure that
而不是被一些大型商业公司
general intelligence is developed and benefits all of humanity、
啊、
就是他原话是这样子的、
嗯、
OK， 并且 precedence over any obligation to generate a profit， 也就是说汇集全人类这件事情，安全这件事情是要优先于任何这家公司创造利润的义务，本来就贼极端，对不对？
企业远景。
所以反过来，我们从这家非盈利公司的董事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年创办 OpenAI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安全的人工智能，要汇集全人类，
对，
不是为了盈利的。
你现在却要赚钱，
没错。但事实上 OpenAI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没有 Sam Altman 吸引来那么多的眼球，那么多的资本，确实很难。
对，
你要知道在他们之前吭哧吭哧搞了那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在业界名声没那么大的，直到 ChatGPT 出来了。
对，
尤其是今年那个 3.5 出来，我们之前也聊过 3.5 出来之后，使得普通民众意识到，哦，原来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一个不那么笨的 AI 聊天了。其实这个 ChatGPT 的第一个版本应该是去年的11月，差不多那个时候出的。
哎，再往前是 2.0 吗？
我不确定他发的时候版本号是什么，但是他到今年年初，大概四五月份还三四月份的时候、嗯，才是那个真正名震天下的那个时候。
3.5，
就他花了2个月时间，对，超越了 TikTok， 赚到了各种各样的用户。所以你会发现，创办 OpenAI 的那一波人，他的原始的那个想法不是要拿这个东西去赚钱。但是 OpenAI 创造了 ChatGPT 这个产品出来了之后，它是不是才转变成了一家我们熟悉的硅谷的生产各种各样受大众欢迎的面向消费者的产品的互联网公司？
对，有这个趋势。
包括特斯拉，包括 Google， 包括 Facebook， 对不对？包括 Apple， 他们都是创造了大众喜爱的产品。
对，说到特斯拉，马斯克的远景不是说让我们移民火星吗、嗯、然后为了有足够的钱去烧那些移民火星的项目那不如做一个赚钱的项目卖车吧
但好像特斯拉赚钱吗？
赚钱，
他现在盈利吗？我不知道、哎、
你去看股票、
okay、我不确定，不是看股票、嗯、我是说他公司盈不盈利、嗯、这个我不知道。所以回到那个 OpenAI 原始的创业或者说创办这个企业的那堆董事会的人来说，我们不是想要做一个类似于 Google 或 Facebook 那样的东西，但实际上 OpenAI 名震天下靠的就是那样的东西。以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公司结构，它是来自于 OpenAI 的那个官网，大家可以去找来看，这个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呢，我最近看到的关于这件事情写的最好的一篇分析文章是来自 Ben Thompson、
嗯、
他写的一篇分析整个 ChatGPT 这个事件，那 Sam Altman 为什么会被离职的这件事情里面写的分析的最好的。他里面其实就提到一个点啊，是我之前在公开信息里面没有看到的，就是说，那既然我们一开始也讲了 Brockman 和 Altman 是被踢出去的，董事会有六个人，那就意味着剩下的四个人全部都投反对票，就是要把 Sam
也有可能有人弃权，对吧？那个 Mia 有可能是弃权票，因为他其实也是
Mira 应该不是董事会
的
成员的
啊、哦？是吗？
不是 ，Mira 不是董事会成员
哦，
董事会成员是 Brockman、Altman
和另外四个
Ilya。还有另外的我不太认识的，其中有三个甚至并不在 OpenAI 这家公司里面，董事会成员不一定是要在这家公司里面。然后那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 OpenAI 创办这家公司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想要做通用人工智能，而且是汇集全人类的，而且是安全的，这个是他最优先的，而不是说要产生利润。而且中间其实有很多 back and forth， 是我们会听说什么 OpenAI 内部也在考虑说AI 安全问题，我们之前还提到很多 AI 伦理问题。所以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OpenAI 的董事会内部是两派，
对，两条线。
一派是像 Altman 一样、嗯、发现 ChatGPT 做出来了之后能够这么受欢迎，在这一年时间内推动 ChatGPT 这个路线不断的去进化，你看他推出了很多东西啊， 3.5 到 3.5 Turbo 到 GPT-4， 然后出了 Plugin，
出了视觉听觉都出了、嗯
就当年他出 Plugin 的时候不是还演示了那个订机票的吗？就是你得手动选的那个，还记得吧？
记得。
然后前阵子没多久那个 Dev Day 才发布了一个全部融合到一起的，就在一年内发生。那这一年内发生时间当然非常的短，发展非常的快，那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内部两派 其实就一直在纠结这两个点。
对
啊，你到底要发展的很快，吸引很多资金，还是说你要回到原来那个安全的人工通用智能的那个路线？
而且这次发布会刚发完，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安全算事故吧，就是 GPTs 里面的训练的那个数据，用户自己传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拉到下载到的，其实这点就有泄露隐私的问题。
对，我们上一期节目也有聊到这个。对，所以只能说他们两派去运作公司和对公司未来的规划的路线和方向显然是不同的。那
对，
为什么 Sam 一定要这么着急，或也不是着急吧，就是为什么要短时间内去做这么多的事情。你看 Google 啊 Facebook 啊，他们当年出来的时候，其实一旦他们火起来了，是不是周围就会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对吧？
没错。
那 ChatGPT 出来了之后，今年是不是 Google 在他自己的 Google I.O. 说全部都是 AI，
对，
还要推自己的 Gemini 什么之类的各种各样的 model。 那因为在面向消费者的这个模型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获取到你的用户。那 Google 其实会过来竞争，那你 OpenAI 如果跑得慢一点，可能就跑不过别人了。这个是传统的硅谷的这些思路。但是回到刚才那个非盈利组织的思路，也许可能如果你把安全放在首位，那么这些其实不太重要。
对啊，
我到底能不能获得更多的人，它不是我最 key 的一个点。
而且内部主张安全这条路线的，还是希望 OpenAI 能够减缓一下这个发展的速度，因为担心过早的研究出像超级智能然后难以控制之类的所以他们其实对现在的这个快速发展的节奏是持一个反对的状态的。
对，然后有一些 rumors 就是会去写说来自这个 OpenAI 内部消息，说什么知情人士透露出 OpenAI 过去其实一直就这么混乱，只不过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这种混乱或者说这两股势力某种程度上它达到了一种平衡，就是你可以有 A 说我应该这样， B 说我应该那样，然后两个人达成某种平衡，这个公司还能继续跑下去。
对，
但是最近因为 ChatGPT 这个
事故，
过去这一年可能实在是太火了，
对，
就是直接导致 Sam 这一派也许某种程度上出尽一切风头。你看提 OpenAI 你只会知道 Sam Altman， 你可能不会知道对 ChatGPT， 但事实上 OpenAI 只做这个事情吗？它的宗旨是这个吗？好像也不是。
对，
所以这个平衡其实已经被打破了。然后对于原始的那一帮六个的董事会的人来说，如果我们从他的角度出发，也许他们只是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们只是在遵循最开始我们的企业愿景，对吧？
对，
然后大家一起定的，现在你们就走着走着走歪了，我应该纠正一下，可能就出于这样一个初衷吧。
肯定是，只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点，是因为 Sam 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里面出尽了风头，并且平衡被打破，所以对于失衡的那一方来说， Sam 无疑就是一个脱缰野马。
对，要管一管，
就是你完全不听我的话呀，我们当初许下的这个诺言你怎么撒手就不管了呀。所以最后也许他真的就是董事会商量了之后，就是只是想把这个不受控制的 CEO 给换掉，
这个个体干掉
没错。所以这反过来再来看，好像就能够理解这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了。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来自于 Ben Thompson 他的 blog 上面写的，如果有感兴趣的这个小伙伴也可以上去看，讲得非常好。然后那基于这一段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董事会内部的内斗。那么我们公众能知道的信息就是 OpenAI 肯定有两派，并且目前 Sam 已经被 fire 了，然后 OpenAI 未来前途未卜。如果他把 Amy Shear 真的接过来做 CEO 的话，可以预计的是 OpenAI 的发展应该会变得更慢。
对，
就像资历刚才说的，那他不会像过去这一年一样疯狂的去开发各种新的东西了，我觉得他会停下来去鼓捣他们董事会认为更重要的东西，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另一个部分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没有所有的公开信息。
嗯，
啊，董事会内部到底在想什么，这个 没有人知道奥特曼为什么会跟董事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分歧，以至于董事会会那么生气，肯定其中有一些人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忍无可忍了，
投出了
这
宝贵的一票。
那在那个 OpenAI 他官网的那个发布的那个新闻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奥特曼没有办法给到一个诚实的可靠的沟通给到董事会。
嗯，
就是这个是他那个 OpenAI 的那个原话啊，那个新闻里面说的。什么叫做不可靠啊，对吧？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这样的公开信息，
不知道具体内容，没有公开，
没错。所以其实你要说这里面 Sam 他是被动的那个吗？我觉得也不一定，这里面一定 Sam 是做了某些事情，使得董事会觉得说你这个人瞎鸡巴乱搞，
就到底线了，
跟我说好的是这样、没错，就是可能也许他为了让 ChatGPT 或者他的产品能够快速的去迭代等等之类的，干了一些阴奉阳违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是不公开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细节。所以那么以上就是这个 OpenAI 内部孤岛出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从外界的人看起来非常的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然后就带来了我们整件事情最大的赢家，微软上场最大获益方。
微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其实在微软今年把Bing接入 OpenAI 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已经挺
手速非常快，Bing接的太快了。
对，但是我是觉得有点
什么，
我觉得是
操之过急吗？
有点赌的成分
啊。你说赌 AI 这个 all in AI 的点，
对，当然 AI 的这个方向肯定是要赌的，但是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接入一家事实上的初创公司，这个没错吧？
对，
他不仅仅是接入了 Bing， 他接入了 Windows， 那、接下来会发一个新的那个 Windows 的那个助手，就是用 OpenAI 的，当然会比他以前那个 Cortana 好太多了。他接入 Office， 他接入了微软很多的产品线，
对，
他投资了 OpenAI。就是那个盈利的部分，他在最近的那个 GitHub Ignite 那个发布会特地为 OpenAI 站台讲了一大堆，提供了 infra 支持什么之类的，甚至他在 Azure 上面，
对，我就想说这个、
就是、那个语音上面，
对，
为 OpenAI 定制芯片，
而且他还提供了全套的 OpenAI 的解决方案，包括企业版在他那个 Zoom 的云服务器上，而且
没错，
他拿到的权限和这个并发数是比原版要高的，因为他的服务器是他提供的呀就很牛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微软这么大一家公司，他把自己下一阶段要做的很多东西是跟 OpenAI 这家初创公司是深度绑定的。
对，没错，
微软是一家商业公司啊，它可不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接下来如果收不回本的话那绝对是不可饶恕的，对不对？
哎，你要说到收回本这个事情， OpenAI 除了这个复杂的股权架构以外，还有一个很妙的点，就是关于投资他的人的盈利方式。投资他的人的盈利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你投我200万，我规定你盈利完400万之后你跟我无关了，没有任何关系，太妙了。
对，但是他那个限额现在是最早的一波，我说盈利组织的那个部分、盈利组织的那个部分你可以投我，但是你投我的时候呢，他的限额应该是100倍，就是你投我一块钱我以后股价或者我的盈利无论怎么涨，我最多就是回馈你100块钱，
而且
我不会更多了，
给到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股份了，对，你就收回了。
这是美国的一种非常奇妙的公司限定回报制度什么之类的capital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我看有人把它总结为一种叫什么，就是租金已经给定的租赁合同你租了我的收益
Anyway， 这个是他盈利的部分，这个岔开了。但是回到微软这家公司来，显然他不可能是只奔着这个去的，因为微软他还要卖自己的服务。那在 Azure 这个领域里面， Azure 就是有点像国内阿里云、
腾
讯这样，他主要面向企业的用户，而且他往往面对的客户其实是大客户。散户在 Azure 上面的贡献我相信是不如大客户的，这个应该
甚至有很多免费的配额可以去领
啊，没错。那所以当一个新的公司他要去基于 OpenAI 的 API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选择使用 Azure 还是使用 OpenAI 呢？
必然是选 Azure， 因为现在 OpenAI 就拿 GPT-4 的 Preview 来说吧，对吧，每天100次访问，然后价格是之前 GPT-4 的一半，微软那边每天无限次访问、价格也是一半， 对吧？我肯定选那个，然后在这个阶段我就可以代替所有的请求去省钱了。
没错，一方面微软的 Azure 它有规模效应，所以它可以把成本拉下来，
对，
把价格打下来。另一方面，微软因为要面向大客户，所以往往它提供的 API 相对稳定，没问题吧？
没错。
那 OpenAI 作为一个初创企业，它随时分分钟把 API 给干了，
最近经常就 time out。
对，我现在用它那个 GPT-4 其实时不时也是会直接就不反应了，或干嘛的，
就重新 regenerate。
对，所以其实微软和 OpenAI 早期的这个蜜月期哈，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微妙的拉扯在里面的，因为他们两个必然会有一些东西不能够完全一致，包括刚才说的 OpenAI 它就是要小步快跑，我就是要不断的 break everything， 但是 Azure 它必然是要某种程度上的稳定。
对，
是的。那么刚才智利说的最大赢家就是如果这个 Sam 他们过来，那么 Microsoft 它将拥有什么呢？ Microsoft 之前跟 OpenAI 签的协议是可以拥有 OpenAI 的所有 IP， 所谓的 IP 就是 OpenAI 所有的源码，所有的 model， 所有的一切服务，所有的 API。 那我有了这一坨东西，并且我还有了核心人物， Oh my god，
现在还有了更多的
OpenAI 买过来
了吗？五六百员工都来了，乌泱泱的。
对，如果五六百员工真的都来了，那不就约等于我零成本把
对啊，零元购
买下来了吗？
太香了，太香
了。所以那个 Satya 真的是一个贼聪明的一个人，他做微软 CEO， 并且微软现在对吧，这个
如日中天
啊，有声有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职业经理人，毋庸置疑。所以结果这期就闹剧，最后最大赢家居然是微软。那基于我们上面的分析，其实 OpenAI 的最初的董事会成员他们也不是真的关心 OpenAI 能不能给他赚钱。
对，
所以后面 OpenAI 如果真的不赚钱，那他回归到原来不赚钱的模式继续鼓捣下去，接着去做他的科学研究，好像对他的董事会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猜的。所以 Amy Shear 如果来了的话，那可以想见 OpenAI 肯定会慢下来，然后未来可能也不会出那么多疯狂的 idea 了，那 OpenAI 好像也就失去了它过去的那种光彩。那么微软的那个新的 AI team， 是不是应该可以期待一下
小步快跑，到时候就是可能有另外一个一直在发最潮流最顶尖的这种用户级别产品的新团队诞生。很期待。
对，确实，而且关键是它也不是完全的零基础，因为它有 OpenAI 的所有的源码加 model。
对，
这个太可怕了，因为你如果 Sam 他自己创业再搞一个，可能他真的很多东西没办法，得从零开始手搓，但微软啥都有， Oh my god，
这边就是特别搞笑了，就你离职了你碰不了原公司的代码，没关系，我有原公司代码，但我这里继续写。你会发现哎，那文件还是你的文件，你还是有权利在我这里写之前的代码。
没错，没错。OK，
对，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阴谋论相关的 我特别喜欢看这类的，就是其实你要去看 OpenAI 它背后的那个投资方里面其实是有贝莱德，然后说贝莱德这家投资机构呢，他们是希望很绝对的这种掌控，而很显然 OpenAI 现在的这个股权架构也好，盈利方式也好，它都不能够抓到这个实质的东西。而现在通过微软这么一过来强势控股，然后再把整个核心团队全部挖过来，那它对于 AI 整个这个赛道这个领域它就拥有了绝对的掌控权，方便它部署其他的这种前沿科技的整个的产业。对，我看到这样一个说法。
OK， 你说的那个投资方是微软的背后的投资方还是 OpenAI 背后的投资方？
OpenAI 背后也有投资方，也有贝莱德，
但是现在他们都转到了微软了，那关他啥事呢？
就之前嘛，贝莱德他们有投了微软，对，而且微软是商业公司，他们就可以去商业化的去做很多事情，而 OpenAI 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说啊，你要给我赚钱，以赚钱为目标嘛。
这个好像有点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这个不懂不做评价。但 anyway， 就是那刚才我们也说嘛，就是可能接下来 OpenAI 它会速度会慢下来，那么已经在使用 OpenAI 的用户咋搞？
已经在使用的用户可能就等续费完了之后看奥特曼会带来一个什么新的产品，然后去迁移咯，或者直接去微软。
没错没错，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管它速度再怎么快，人可以很快的入职，但是产品肯定不能那么快就发出来，
没有那么快的发布。
对，所以短期内我还会用着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但是如果接下来 这个事态的发展还是往这个既定的方向去的话， OpenAI 是真的不行了，我会果断的不续费了。然后顺便啊，期待一下微软出来的这个新的微软 GPT 会不会价格比之前 OpenAI 的 ChatGPT 要便宜的多，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对吧？
那这个就必杀技了，这个便宜我觉得是受不了的。
因为微软它具备规模化效应嘛，它自己就有自己的 infra， 它如果 OpenAI 去使用别人的 infra， 它是要给钱的，是要计费的，这个成本是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但是微软如果自己就有这些，病都是免费的，你想一想。
对，你想啊，它的病它有靠它的广告营收，它的 Windows 系统它有靠它卖授权，它的 Office 也是要卖授权的，所以它只需要让大家认可它的这些产品，它的营收通道本来就是 OK 的，甚至可以做到一部分的 free， 我觉得。
大胆一点，万一纳德拉突然就宣布免费了，完了就炸裂了。anyway， 那这个是对于用户来说，我们刚才说的用户包括了普通的用户啊，就是跟 ChatGPT 聊天的用户，也包括了使用它 API 的用户。但是短期内的混乱是无法避免的，就是这段时间真的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东西它会往哪个方向去，所以可能接下来这一两个月要看一下。
对，我还看到有些人分析这段时间其实是其他的一些竞品公司狂喜啊，你可以有可能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去追赶，对吧？谷歌、苹果、
没错
Meta， 对吧？国内的各种模型，
我觉得 Google 这个时候确实应该要抓紧追上来了。然后至于你提到的 Meta， 那是没戏的、Apple 就更没戏了，就 Google 吧，就 Google 吧。对，
加油。
对，看他们追上来之后能够做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反正你会发现 OpenAI 这家企业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它这个结构已经被论证了是不可以稳定的走下去的，就一旦内部发生分歧它必会分崩离析。至于分崩离析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说这个770个员工里面有700个人已经确定离职，如果是的话，那这家公司直接可以解散了，董事会也不会存在了。
但是现在我还在等另外一个反转嘛，就是所有人都留下来，他还是继续回去做他的 CEO。 因为有人这样去揣测奥特曼，就是你如果去到微软，你再做 AI 部门的 CEO， 你也是给微软打工的，
打工嘛。
说是这么说的，对，就跟别人的企业，给一个商业公司打工。但如果你还是能够留在 OpenAI 这家公司，你可能真的可以实现你个人的一个对人类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愿景。因为之前有看一个播客去讲奥特曼，之前在播客节目里面接受采访，去讲他的一些野心或者他的一些个人的愿景，都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些去为全人类做一些 AI 相关事情的这种方向。对，可能更符合他个人价值的实现。
对啊，毕竟他和马一龙早就已经因为创业财富自由了，所以那些钱的事情确实不太需要去考虑。但你说现阶段如果我是奥特曼的话，我要回去还是去微软？假设我回去，我必须要像 Steve Jobs 当年回归苹果一样直接把董事会解散。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会回去的。就是这有个大前提，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不会回去的。因为回去我的话没有意义，
还会再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过家家一样。
那不回去的话，我无论选择是创办一个新企业还是先跟微软苟一苟都可以。跟微软苟一苟的话好歹基础都还在，这个是它的优势。虽然说现状跟纳德拉去聊，他当然讲得很开心啊，就是什么都给你啊，但是这谁知道呢，对吧？哪天这个做得好了，那是吧，作为他小弟还不得被吞。
下次发布会可能就是纳德拉来发了，对吧？
这个倒不重要，我觉得 Sam 可能也不是说非要那个名利的人，虽然他确实这一年出尽了风头，没错，但是他可能更看重的还是做了什么事情。但 anyway， 就是这个互联网的瓜吃的还
是也吃不完
啊，有点意
思。评论区见。
对，然后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呢非常有限啊，这个是美国时间的11月20号之后的，
中国时间周一的晚上10点。
没错，也许我们这个节目一发出来它又反转了。这个谁知道，对吧？ OK， 好，那这一期是临时加更，就聊了这么半天 OpenAI 相关的这个八卦，然后我们期待一下吧，看接下来这个事态又会往哪个方向走吧。
好的，我们也祝奥特曼也祝 OpenAI good luck。
对， good luck。 然后那个 Ben Thompson 的那个文章其实非常值得读啊，他最后还提了一个说纳德拉以前讲有一个洞见，说就当你的公司非常大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去跟创业企业竞争并且赢过他，那么你就不可以像一个创业团队一样不断的去创新，因为这个其实大公司已经干不过来了。 但是你可以利用你大公司的优势，你的优势不是不断的快速创新，而是利用你的大公司的规模杠杆，利用你的大公司的规模效应，你去参与或者说你快速的跟进他们。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你可以把他们收回来，用零成本的方式，
对，像微软一样
啊，用零成本的方式啊，那这不就是
这要有运气的成分，哪那么多零成本，对吧？之前收 GitHub 是吧？
对，但有一说一啊，萨提亚这个动作确实快，这个还是值得佩服的。 OK，
没错。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然后且慢，我们最近又参与了去年我们参与过一次那个技术播客节的活动，然后今年呢我们是技术播客节的第二期。今年的技术播客节活动呢将会在12月4日左右会上线，然后我台参与的这个节目到时候准备是发一期科技快乐星球，然后非常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到时候关注一下技术播客节这个活动。OK，
记得下期准时收听
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点赞
转发收藏
一
键三连、
okay、尤其是最近我们比较关注这个苹果 Podcast 上面的这些大家的评价，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愿意到这个苹果的 Podcast 上面去帮我们点一个五星好评的话就最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